佛经、佛教、因果故事，在这个时间，咱们今天这次讲的这个因果故事啊，佛经的这个故事，是我打算要着重的，咱们就要好好的，说一说的，啊，这个因果故事要好好说一说的，相信呢，大家呀也是非常的这个。对这个故事听完之后，也是会增加这个，信心啊，信心。首先说，在佛经、佛教当中，很多这个因果故事，我们去学习，不管是长的故事，还有短的故事，都是非常好的教材啊，都是非常好的教材啊，它里边涵盖了很多的因果的规律，而且方方面面包罗的比较的多，比较丰富啊，而且它的可信度是完全究竟可信，因为都是佛亲自说的啊，佛说的。另外呢，我们应该明白啊，在这个看这些因果故事以后，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增长的这个因果的常识，并且让我们啊。坚定这个道心，坚定这个道心，啊，看破这个世间的东西，啊，也是指导我们怎么去修行，并且指导，尤其是在家人，就其实咱们这次汇报也是为在家人，尤其告诉咱们应该做很多很多什么事情，就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啊，看见这个可贵的故事，我们应该去学习。那么这次呢，咱们要好好的，我要好好的去讲这么一故事啊。这次要讲的这个事儿，是特别有点这个，我个人看啊是比较有戏剧色彩的啊，就是说有点像一个影视剧，或者说有点像一个传奇故事，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从来以前那些故事还没有这样的情节，呵呵啊，咱们说，在过去佛啊，这个住世的时候，佛那个时候住在那个，在这个舍卫国，啊，止树给孤独园，啊，住在那儿讲法。当时啊，这舍卫国的国王就是非常著名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叫波斯匿国王啊，波斯匿国王。在他的这个南边，南方有一个国家叫金地，这么一个国家，哎，金地也不小啊，也不小。这国家的国王有一个老国王，还有一个是新国王啊。老国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继承王位，老国王叫杰宾宁啊，新国王叫大杰宾宁啊，反正就是说金地国王。叫大杰宾宁，啊，大杰宾宁，啊，这个大的新国王非常聪明，啊，而且力气很大，非常勇猛，统领着36000个小国家，啊，他的这个部队啊十分的强大，啊，没有敌手，啊，而且呢非常的威风，啊，真是啊，你就能感觉到特别的有力度。啊，他这个可以说是说，文武双全吧，聪明，用文武双全都不能涵盖，啊，都不能涵盖，威风凛凛，就像天神的那个天上那个将军下来一样啊。但是他那个时候呢，跟舍卫国他们没有来往，啊，没有来往。话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一个客商。就送给这个金帝国，送给这个大杰宾宁国王一份礼物。这个礼物他收到以后就问，他说：“这个礼物这东西是哪儿出产的？”他说：“中印度。”啊，中印度。啊，中印度那边有好多国家。啊，那么这国王就问他说：“那怎么这个那边的国家就不向我来进贡啊？”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是最强大的，他是老大。啊，他就想，他说为什么中印度那边国家不来向我进攻啊？啊， 后来那个客商就说了，客商说，大家呀，这个各自称霸一方，都威名势力差不多，啊，所以说也没来进贡，啊，所以说，简单的说吧，这个大金明宁这国王就不干了，啊，他就马上最后，问出来，他说哪个中印度那边哪个国家是最大的，他的意思就把他给，他把最大的先给他征服了，然后其他的不也归顺了吗？人家就回答说：“舍卫国他是最大的，啊，舍卫国最大，他就这么样呢。这个金地国王啊，也就是大杰宾宁，他就派使臣跑到那个舍卫国那儿，啊，下了一个也不能说战书，也不能说那什么，反正下了一个文件啊，发下了一个东西，说得很清楚，啊，说我的这个威风啊。”遍布阎浮提，这佛经当中你们就知道，不是老说南阎浮提吗？哎，就是我的威风周遍整个阎浮提啊。说你现在啊，胆儿挺肥呀，啊，也不来进贡，也不来，这个听命于我。现在我呀，特意为这个事儿，我来派人来告诉你一声，以后啊，给我乖乖的，给我立正的啊。给我这个以后就听命于我啊，听我的命令啊！我只要一发话，你躺着就得坐起来，你坐起来就得站起来啊！这是他跟他说的原来的真实这个意思，就这么说的，并且还说什么呢？说你要吃东西，听到我的命令你就得吐出来啊！你要是在洗头发，你马上拧干，马上跟我再汇报报道啊！反正也是，就那。跟他那个跟这个舍卫国王这立棍儿啊，就是立威风吧，啊，并且呢，现在呢，马上来见我，给你7天时间，啊，给你7天时间，如果不这样的话，马上就揍你啊，马上我就带兵揍你的国家，啊，把你的国家都给攻占。这个波斯匿王啊，波斯匿王，他看到这个。这封信以后啊，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啊恐慌慌张。为什么呢？他心里有数啊，他也听说过这位，应该他会了解，听说这位大结宾王，大结宾宁这个金地国王啊，所以担心呐，他也不想有事端啊，他就找佛去了。讲的这个事儿，其实佛你肯定都知道，啊，佛就跟他说，佛跟波斯匿王说，说你回去就跟他讲，说你我不是最大的，我上边还有更大的王，交给波斯王怎么说，啊，交给波斯匿王怎么说，波斯匿王回去以后，跟来的这个使节说呀，世上还有更大的圣王，啊，也在这块儿。你呢，到他那儿传达你国王的命令，别给我了，因为你国王不想征服这个最厉害这个大国吗？那么好了，这个使臣呢就立刻前往了佛的这个居所，也就是这个指环经舍啊，指环经舍。有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就在这个时候。这是以前很少有的啊，什么呢？世尊啊，并且还有让他的这个徒弟啊，就是做好的准备工作啊，因为他把这个告诉波斯匿王，让他们拿这个书信呢，以后告诉这使节奔这儿来呀，说有更大的王。那么这世尊他马上怎么样呢？啊，就自己变化身形，变成了视线成。转轮圣王的形象，转轮圣王是个什么概念呢？啊，转轮圣王，他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么一个大王，他统领的疆域，他统领的地盘，那根本就不是地球的问题了，啊，那简直是啊，那个非常非常大的王了。 另外呢，让穆建连作为身边这个相当于啊管军队的叫点兵大臣。另外呀，像转轮七宝啊、侍从啊，啊，这个全都具足，啊，这个是可以说，形容词的话，真一时间找不出合适的，无以伦比的都是，那种雄伟壮观都没法去形容。然后呢，把这个指环精舍变成一什么呢？变成一个宝城，啊，宝城就是宝贝做的城啊。啊，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类在这个咱们人世间看到什么黄金铸造的什么什么什么房间或者说是屋子什么的，那不算什么，宝城比这个还要啊厉害，有七重壕沟围绕城边。这其实我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的想法，我第一印象我就马上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它肯定不如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那么有七重壕沟围绕城边，你说这城有多大？另外呢，有不计其数的，比如说七宝横竖啊、各色莲花呀，啊，不计其数。啊，在这个城里边的宫殿也是用各种宝布、宝贝做成的啊，就是建造的。转轮圣王坐在大殿上，特别威严，威严无比啊，令人非常敬畏啊。旁边啊，大臣呐、啊、什么的，俨然一个啊不可征服的真正的大国大王的这种风范啊，那种气势，那种啊殊胜，人看了以后都会啊，那就不用说了，那这个。或者使臣一进入这个变化的幻化的这个城，一进到这个城里边之后，看到这个大王，看到这位大王，也就是佛化示现的，他就胆颤了啊，心里想了，说我的大王啊，大吉明宁，真是这回是算是掉沟里边了啊，行为失检，这你看惹这祸啊。我们这大金兵宁这国家，这个金帝国，跟这大王这国家比起来，那简直连个毛都不如啊！啊，你这是这你这麻烦自己找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本来要征服别人，现在肯定要被别人征服，啊！但是呢，都已经到这儿了，没办法，只能把这国书把那个信交上去。这位大王啊，这位转轮圣王啊，也就是佛啊，这位转轮圣王看到以后，看到这个国书啊，当时就踩在脚下啊，看都不看，踩脚下，对这使臣说：“我是大王啊，统领四方，你们这国家的国王顽固执迷啊，竟敢还违抗我，你速速回去啊，传我的话。”我怎么地呢？说让这个信到达之日马上赶来朝见我啊，躺着听见我的这个命令立即坐起来，坐着必须站起来啊，站着必须立即启程，七天为限，不得延误啊，如果要敢违抗的话啊，你也知道后果啊，这罪无再赦啊。这使臣一听啊，哈，原话啊，几乎是原话，但是这个气势比他的主子要厉害多了，要硬多了。完以后呢，回到本国，把这事儿又原原本本的告诉金帝王，告诉了大吉明宁。这大吉明宁也不是傻子呀，他这一听，好家伙，自己算是碰壁了啊，自己先撞硬了啊。但是他想呢，他有点犹豫。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这统领36000小王。他手底有36000小国家，啊，但这个小国家呢，咱们我多说一句，在当时来讲，也可能有的小国家是小部落似的，啊，那么，可是我是带36000小王去，还是说带一半？后来呢，这让使节就问一下，使节回来就转告说，他说这个转轮圣王说了，留一半，带一半，啊，那么呢？这个金帝王啊，大吉明宁 果然啊去拜见转轮圣王。啊，一看这转轮圣王啊，这形貌就是庄严无比，比我是胜过很多呀。啊，但是他的力量，他有那么大劲儿吗？他这一动心思，这个转轮圣王就知道，都不用一个字儿废话都不说啊，拿起来这个让这个点兵大臣啊把这弓给拿过来啊，把弓拿过来给这个金帝王。金帝王用手，他没这个劲儿，那个弓本来金帝王这个打结明宁是力大无比，但是这个弓他拿不了啊，沉到这个份上。这个转轮圣王拿过来，轻轻的用手指就把这弓给拉开了啊，然后呢又放下箭啊，然后这么弹指一扣弦，一射这个箭啊，一射这个箭啊，射这个弓，弯弓射箭，三千大千世界都为这是震动。但是这种震动它不是一种地震那种灾害性的震动，它是一种殊胜的能够使人觉悟的震动啊，是利益众生的震动。那么呢啊，后来射这个箭，这个箭呢离开手之后啊，这个分成五支，有五道光芒，也就利益了五道的众生啊，分别利益五道众生。这我就不详说了，因为他虽然形象是转轮圣王，但是他本身是佛，所以这次借着这个度化，其实这就在度化这个大结宾宁王和这个金帝国这个小国家的国王，就借着这次度化他们，那么幻化视线，开弓放箭啊，这个射出这个五个箭啊，实际上来说呢对五道众生也有利益啊。那你比如说很多这个道众生啊，比如恶鬼道啊，比如说这个人天道啊啊，都沾着利益啊。有的这个天人呢、啊，看到这个放箭这个无比的光明和莲花之后，身心清净，有的还甚至正果、二果、三果的都有啊，都有啊。那么这个给众生人道众生也有受利益的啊，包括这个恶鬼道众生啊啊，包括这个地狱道众生啊、畜生道众生啊，都凡是能够闻到这个、看到这个箭的这个啊，都能够获得很大的这个利益啊。这个时候大结宾宁王跟金帝国这小国王看到这番变化啊，都是心悦诚服啊，心悦诚服啊，远离了这个尘垢，当时啊也得到了这个法眼，得到法眼啊，这些这个小国家的国王也都在发言啊。这个所以说我们真是啊，就是插一句话，我们看不干净的东西眼睛会不好，看干净的东西，看无佛无比清净啊殊胜的这个视线，我们这个还能够开法眼、开天眼、开这各种这个神通啊。完事以后啊，就射完这个箭，这个幻化以后，佛呢又收回这神通力，恢复了本来形象。其他的比丘，你比如说这个点兵大臣，也就是这个目犍连视线的，也都恢复成原样，围绕着佛。当时这个金帝王，你想想，他由于射箭这个幻化这个利益啊，这个箭的这个利益啊，他也得到了法眼啊，所以刚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用再说，都已经明白了，就当时就恳求出家啊，包括他带的这些人也都恳求出家，佛就开许了啊。当时啊，须发自落，袈裟披身啊，后来又进而思维妙法，他以及带这些人都证了阿罗汉果，都证果了啊。所以说在世间有这么一个强大的这么一个国家的一个头啊，跑到佛那儿去啊， 这本来想立威风，最后都出家了啊，都出家了。当然了啊，我要说一句，这不懂佛法的人可能会问说，你看，既然这佛功德这么大，那就把所有的国王都渡成这样，不可能。这都是有原因的，有因缘的，跟佛没有缘分，没有这个因缘，你有这个心去为，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啊，所以说这个有一定原因。那么有什么原因呢？阿难就问佛，说这个金地王过去种什么功德了，能够说在富豪尊贵之家，而且呢，他不仅是富豪尊贵，又是大王，而且威风又巍巍功德呀，啊，而且还能够说怎么样呢？有这个，最后又在佛出世的时候，得到了无漏的道果，这是什么原因？佛回答他说：“那当然，他有因呐，啊，有果就有因呐。以前在这个迦叶佛出世的时候，啊，迦叶佛，迦叶如来。那么迦叶如来出世的时候，啊，那个时代，迦叶如来涅盘以后，有那么一位长者。佛经说长者肯定是有地位呀、啊、有身份呀、啊、有财宝啊这样的。有一位长者。”啊，为迦叶如来建造佛塔，啊，建造塔庙，修建这个啊殿堂啊楼阁呀，啊，并且这个，并且具备四时供养，啊，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吧，是吧？四时供养啊，啊，各种供养。但是时间一久，佛塔呀有点坍塌，像床褥啊、衣食啊等等供养啊也都间断了。啊，时间长，时间久了，没人照应。这位长者的儿子是位比丘，他怎么办呀？他就由此周游各地，劝化民众，让他们都，啊，怎么说呢？来去省点钱，省出点钱来供养、修理这个佛塔、修缮，并且施舍啊，施舍这个饮食、床褥等各种资具在供养。啊，这么样的话呢，啊，众人齐心协力，一起啊供养成事啊，由此啊还发了个愿，希望来世啊，是说富贵长寿啊，知佛出世，听闻佛法啊，得证圣果啊，所以这么一个原因，当时这位执事这这当时这位这个长者的比丘的这位孩子啊儿子这个比丘啊，就是今天这个。大结宾宁这个国王啊，所以说呢，我们看这个果报，为什么说我把今天这个故事详细的说一说呀？说这么长时间呢，一个是这个故事的戏剧性，你看啊，佛就等于说，在我们看来啊，可能是导演一出戏啊，导演一出戏，实际上是这个他应当得到这样的度化，所以说。佛很巧妙的啊，用这个智慧圆满的这个方法啊度化他，并不是佛有意想拍出戏啊，这个关键是他自己这个因果。另外，我们重点要看，所以说果报不虚啊，果报不虚啊。当时说，你看修缮这个佛塔，还有四世的供养啊。所以说，当时，供养的这当时这位长者子比丘就是大结宾宁王，那么呢，跟他一起节衣缩食供养这些民众，他不是来向各地劝化民众一起去修缮佛塔，并且具足具备供养吗？这些小民众就是今天18000这些小王。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啊，所以你说这个事儿，你说是巧啊，还是怎么样？就是因果呀，啊，同样我们今天啊修供养，将来啊也会有果啊，不管你 这个将来是正果不正果，但是今天我们供养，发真心去供养，也都会有很好的果，啊，不是说单纯的说为了四贤法求这个事儿，求那个事儿，求这个事儿，求这个事儿，就是看到佛塔啊需要修缮了，就是看到有需要供养的，我们就上去，我们就顶上去，有这种淳朴的恭敬心啊，这种淳朴的恭敬心、清净心供养，那么将来的果报也会像这个佛经当中的类似啊，类似啊，因为你的因差不多，所以我们供养佛塔、供养这个修缮寺庙，这功德都非常大啊，非常大啊。那么包括这个四时供养，以衣食、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啊。啊，所以我就是说，咱们说说这个事儿。具体来讲，你比方说，像咱们大悲寺，大悲寺修建各种的宫殿、佛殿寺、佛殿也好，什么也好，它有一个规律：大悲寺不求人，也不化缘，从来没有在网上或者以各种新闻媒体方式来说，现在我们在修什么什么，正在募集资金，没有。完全靠大家这个缘分，所以平时你老亲近三宝有什么好处啊？你就知道这儿要正在修什么，你就可以去添一块砖，你就可以去添一块瓦，没砖没瓦，你也可以动动手去在干活，这都是修点因。如果你在回向发愿，也像这个的人，希望我。啊，这一次功德，希望我的父母，希望我都能够啊，希望自己都能够，这个究竟成佛，早日究竟成佛，这多好啊！或者把功德回向给无量无边众生，这也很好。啊，那么更别说今天我们可以啊，也可以四时供养大悲寺，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除了这些以外，很多东西都可以供养，因为我们到寺院之后。你问师傅们说咱那缺什么东西，师傅没法跟你说他缺什么。再一个，师傅说现在我们这都挺好的，什么都不缺，他又不能这么说，可能有的地方确实是缺少一点儿。所以去年我去大悲寺，我再重提这个事儿，我就问课堂的师傅。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啊，我能够跟大悲寺的出家师傅说话啊。那么我就问，我说咱们这儿。那个，您看我供养点什么合适？我当时还没问缺什么，师傅说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你想供养哪方面？啊，我说我也类似的说好像是咱们类似缺什么的，师傅也没说，那出家师傅也没说咱们这缺什么没有，他问我你想供养什么？啊，出家师傅不可能说我这儿什么都不缺，那比如打妄语，对吧？但是他就说都挺好的，但是说你想供养哪方面？所以我们经常去三宝地的话，你就知道它这个什么东西会多一些，什么东西会啊需要一些啊。比如说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针线也很好啊。那出家人老去，他们就是穿百衲衣啊，非常的就不捉金钱，而且非常简朴啊，非常清净福田僧。那你供养针呢、线呢、针头线脑啊，往给寺庙里边。买点这个干的那个菜，啊，都很好啊。再有，你像很多很多东西，就靠我们自己细心观察，啊，细心观察。你供养一把笤帚也很好，寺庙里需要扫院子啊，需要打扫啊，棉鞋啊，棉袜啊，这个，像那个寺院里边，咱们说这个还有，如果你是手下有工程队儿。咱们寺院里边都在修大殿，带着工程队儿，带着这个掘土机啊，什么都可以。你看看里边到底在，这自己得亲身去。你只有亲自去尝这个菜的味道，你才能知道这菜是什么味儿。你不去尝，不行啊。所以说，我们说，多供养寺庙啊，多供养三宝，尤其像辽宁海城。大悲寺这样的这个清净福田僧这样的殊胜的寺院，这是很好的啊，这很好的。那当然了，你像全国各地很多 南方东林寺啊，东林寺啊，像我们这个北京啊，这个学成法师带领下，这个龙泉寺也很殊胜，都很好啊。但是我就说，大家尤其在东北的啊，能去大悲寺的，尽早的去大悲寺，尽早的多供养啊，多供养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说这个觉得好像没有果报，你看果报多殊胜啊。唯一我要提醒一句的是，供养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做功德，别忘了干什么呢？回向。回向给什么呢？回向给所有众生，令所有众生早日成佛，早日究竟成佛啊！究竟正的无常菩提，这个究竟要加上，或者是给自己父母，希望自己父母今生能够啊得生西方净土，早日究竟成佛，这都可以，都可以啊。这个如果说回向的话，再多一点世间法的事情，你不要去求姻缘，你也不要去求什么我有财富什么，因为本身你这种布施它就会有回报啊。另外可以求什么呢？唯一可以求的一件世间法，我认为就是父母身体健康，别的别那什么。就即便是你给父母求身体健康，也不要单说父母身体健康，就是希望自己父母身体健康，那么今生临命中的时候能够得生净土。你看这个回向的时候，你可以说好几句话，不是说单说一句话啊。好，希望大家呀，踊跃的、长久的供养三宝，供养海城麦祥法师僧团、大悲寺这样的清净福田僧这样的清净的道场啊。我们今生能出家的，你早日出家；我们今生没出家的，希望未来是大家早点出家啊。另外呢，今生没有出家的，咱就好好做一个在家人，多多的做在家人应该做的事情，多多的勇猛精进，勇猛踊跃啊，殊胜的去多多的去供养啊，清净福田僧，多多的去供养三宝，护持三宝，拥护三宝，多多的去念楞严咒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啊，这对果报也很殊胜。咱们就说到这儿，这故事。